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北约峰会，美国做更重磅部署；习近平夫妇访港，保安严密，竟然另有心头大患；保加利亚驱逐7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 ；G20 印尼改口；西方公司制衡矿产市场；亲中网络假冒抗议。天文科学家发现一群蓝色年轻行星，小银河系般行星现身。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为期三日的七国集团 G7 峰会6月28号在德国落幕。会后声明中，七国领袖对中共做出尖锐批评，谴责他不透明和扭曲市场的国际贸易行为，并承诺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而接下来的马德里北约峰会亦即将推出新战略概念，被中共贴上安全挑战的标签。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告知金融时报，这个新战略远不止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新战略反映出北约非常清楚还有其他的威胁和挑战必须解决，感令北京紧张和愤怒不已，对北约战略概念含义的延伸感到惶恐。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和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张军28号先后跳出来。赵立坚批评新战略是搞阵营对抗的冷战思维，要求北约立即停止散播针对中方的不实支持和挑衅言论。而联合国大使张军则宣称，北京坚决反对一些势力鼓动北约将中国进一步伸向亚太，依托军事同盟组合亚太版北约。他指责北约在冷战后五次向东扩展，说中共正在密切关注北约的战略调整，威胁北约不要在世界范围内挑动集团对抗，在亚太地区寻找假想敌等等。但中方的警告似乎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就是斯托尔滕贝格希望盟国就关于中共的明确措辞达成一致的话语声中，美国方面在29号宣布美国将加强北约的军事部署，表示现在比起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北约。拜登在北约峰会表示，北约将在各领域全方面获得增援，包括陆、海、空，并将对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作出反应，同时加强我们的集体安全。而斯托尔滕贝格早前则直接指出，北约新战略纳入中共挑战，是北约威慑和防御的根本转变，这个新概念将在一个战略竞争的时代指导我们。七一临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否赴港仍在外界的纷纷猜测之中，但香港亲建制网媒香港01引述消息称，习近平6月30号将会来港，夫人彭丽媛亦会随行。该网媒获悉，访港首日他们将乘坐高铁由深圳抵港，并于高铁西九龙站逗留视察，随后两人各有行程安排。习近平将赴港岛，彭丽媛则预计留守西九一带，包括前往附近的西九龙站的戏曲中心参观，并于傍晚出发前往港岛和习近平会合，出席礼宾府特设晚宴。外界已经知悉，习近平这次南下和过往乘坐专机不同，选择取道陆路往返。虽然习近平这次访问行程短、活动少，但香港警方将今次的保安级别定为最高，除了高铁西九站要塞之外，亦会沿线遥距护航和高度布防，包括沿途有人驻守和巡逻。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安保措施很可能超过了上一次。警方还设置临时禁飞区，习近平将在九龙高铁站的室内被护送进入防弹车。九龙地区还将部署从大陆购置的装甲车和水炮车。如此防备森严，据自媒体人士李牧阳分析，是因为习近平有心头大患。在27号，香港警方宣布查获一批仿制枪械。本月10号凌晨，香港中环还发生枪击案，是黑帮帮派纠纷。警方鉴定黑帮持的是军警手枪。香港警方表示，涉及真枪案件在香港绝无仅有，至今警方不知道枪手是谁，不知道那支手枪的下落以及枪的来源。 军警使用的手枪怎会流落到香港呢？李牧阳分析，香港黑社会和中共的关系可以讲源远流长，香港反送中运动就不乏黑社会的身影，有多种迹象表明当时幕后操纵人就是江派的二号人物曾庆红。曾庆红出任港澳工作协调小组首任组长时，一直努力培植势力，操控香港的黑白两道。李牧阳表示，不确定在香港出现的半自动手枪和曾庆红有没有关系，但是曾庆红的确可以拿到这种手枪，这样香港的黑道难道仅仅只有这一支半自动手枪吗？仅仅用于火拼吗？会不会在曾庆红的指挥下对习近平图谋不轨呢？那恐怕是习近平真正的心头大患。而另一方面，不少民主派人士此前已被香港当局约谈，今年的七一民间抗议活动被严控，香港社会的自由气氛已被当局扼杀而荡然无存。随着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终于松口，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意愿即将如愿以偿的消息传出，俄罗斯方面又面临两个不利的外交局面。保加利亚在28号以担心间谍的渗透为理由，宣布驱逐7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并限制俄国代表团的规模。保加利亚外交部表示，今日已经召见俄国大使米特罗法诺娃，并告知他保加利亚政府的决定，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人必须在7月3号前离境，预计会有一架70人座位的飞机飞返莫斯科。保加利亚外交部仲提到，预期俄罗斯将暂时关闭位于北部鲁塞的总领事馆，保加利亚亦将暂时关闭驻俄国叶卡捷林堡的领事馆。保加利亚既是欧盟成员国，亦是北约成员，在文化、历史和经济上亦仍然与俄罗斯维持密切关系，如今因乌克兰战争而趋于紧张。与此同时，20国集团 G20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印尼的总统维多多亦开始改口，他受邀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为期两日在德国的峰会之后，意大利总理德拉吉28号对外透露，维多多已经排除了让普京出席 G20 峰会，但有可能远距离线上参加，我们到时见分晓。在27号，克里姆林宫顾问岳夏柯夫曾经告知记者，克里姆林宫已经收到来自印尼的 G20 峰会邀请信，邀请普京亲自出席，俄方已经回复普京打算赴会。但据悉，印尼亦如同大多数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一样，一直努力保持中立立场，并曾经呼吁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维多多接下来仲会前往乌克兰和泽连斯基会面，之后前往莫斯科会见普京。中共一直以来企图垄断国际矿产市场，早已引起美国和他的盟友的警觉，并采取行动挫败他的企图。近来中方开始使用另外的一些伎俩。据一家美国资讯安全公司麦迪安 Mandiant 在28号透露，一家亲中的线上网络公司锁定了西方采矿企业，在网络上煽动外界攻击采集稀土的西方企业。法广报道，一个名为龙桥 Dragon Bridge 的网络在社交媒体上攻击澳洲企业莱纳斯稀土公司 Linus Rare Earths 的环境记录，还鼓动对德州一座加工设施的预定建造地点发起抗议。一些账号被查出是假冒德州居民，以便显得他的攻击更有说服力。后来加拿大一间企业和美国稀土公司 USA Rare Earth 都因为他的开采工作而在社交媒体上遭到锁定。麦迪安表示，这三间企业都是因为涉及挑战中共在全球市场的主导地位。这些企业专门采集用于制造智能型手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所需的元素。报道称，中共掌握全球 80% 的稀土元素供应，西方各国多年来一直努力尝试恢复平衡。稀土元素是从电动车到荧光灯等任何东西的重要元素。 麦迪安公司在2019年就发现了一个由数以千计假社交媒体账号组成的网络，和几个推动亲中信息和不实消息的行动有关。这个名为 Dragon Bridge 的网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锁定采集稀土的企业，但麦迪安的报告指出，这个行动似乎不特别有效，并且仅收到有限的参与。但麦迪安依然警告，这个亲中网络可能会利用类似的手段操弄围绕其他美国政治议题的公众话语，以利于北京当局。近几年来，宇宙中以前没有发生或未被探索到的事物现在都正在不断出现。近来哈勃·黑袍望远镜观察发现，宇宙中有五个奇特的蓝色行星群，它们的存在方式和已知的任何行星群演化的规律都不一样。这五个行星群位于处女座 Virgo 之内，每个群体的大小和一个矮星系差不多。它们共同的奇特之处是，它们都是一群年轻的行星，里面都没有年龄大的行星，但是各自距离周围任何星系都很远，比如距离最近的星系都有30万光年那么远。这令科学家都很难确定这些孤零零的行星群是从哪里来的。亚利桑那大学 University of Arizona 的专家米高琼斯表示，这些蓝色的行星群就好像沙漠中的绿洲。研究人员还发现，这五个行星群内部都没有原子态的氢。科学家认为原子态的氢是星系内诞生新星的重要成分。这五个行星群内几乎看不到大年龄的行星是他们的又一个奇特之处，因为多数星系内都有较老的行星，他们一般是红色的行星。而这五个行星群内的行星富含金属的线索表明，诞生这些行星的气体应该是从大型星系里面剥离出来。除了这五个奇特的蓝色行星群，在银河系内天文学家还发现一颗距离地球仅26000光年的行星。更罕见的是，它周围的尘埃盘是螺旋形态，令到这颗行星看起来就好像一个微型的银河系。研究人员发现它附近有一个质量大约是太阳三倍的天体，由此猜测这个天体以前从这颗行星的尘埃盘附近飞跃而过，将尘埃盘变成了螺旋状。这颗行星另一个罕见之处在于，是科学家见到第一个从折旋尘埃盘机制里面诞生大质量行星。以前科学家见过的从旋转尘埃盘内诞生的行星都是小质量的，一般和太阳的质量差不多，这令到科学家猜测质量是太阳八倍以上的行星可能是由不同的机制诞生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